感谢神早上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天上的父神。今天感谢神在今天早上看到牧师所带领的一个很好的敬拜的团队，我们一起进到丰盛的敬拜，能够来朝见那位天上的父神，我们能够深深的进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单单来敬拜他，一起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他。都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在我们当中设立宝座，感谢神。今天早上我要分享的题目是蒙神建立的生命。很感谢神，在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八个弟兄姐妹受洗，他们归入主的名下。从他们爵士受洗一刻开始，他们的生命就在基督的里面开始来成长。我每个人都经历过受洗的时候，经过那个爵士的时候，好像一颗幼苗它在土里面，这个生命开始要成长。生命的成长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太太啊，她是个喜欢花的人啊，所以这两个礼拜当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她都在外面拈花惹草。冬天过了，那开始就要把一些芽把它整理好，然后把一些小花小草就种在土里面。虽然这个时候还看不到花草，但是我相信那么辛苦，但是一直在做这些 yard work， 心中所期盼的就是在今年的春天、夏天、秋天能够看到布满一地的灿烂和色彩。当这些生命成长之后，就有何等好看的这些颜色显在前面。同样的，我相信神当他的生命赏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从他幼小的生命开始成长，所期待的就看到那个生命能够遍满在各个教会里面，在世界里面能够充满各样那新生生命的灿烂和色彩。所以今天早上要分享那个蒙神建立的生命的时候，也算是思想到不但是这些上个礼拜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刚开始成长的生命，也在思想我们自己，我们也是经过那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生命成长了多少。那么再次从圣经的话里面一起来审查，求神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来靠着神来建立这样的生命，好像我们的生命能够呈现这样的灿烂和色彩。我们不知道受洗几年了，但是有一个人，我不知道这个人你有没有看过我也不认识但是在最近我看这个诗歌约翰上一季的，那么他的主题是2014年美西华人拆船大会的专题，所以里面有一些讲员，那这是其中一个讲员，那他是大陆的，在国内的一个医生，名字叫韩磊，那么现在已经是牧师。他受洗的时间是在2002年，他受洗在2012年之前他完全不认识主。2008年全时间服侍6年的时间，再经过6年2014年在这样一个大的聚会里面，美西华人财团大会他成为讲员。不但他自己的生命得到更新，他也成为一个能够影响别人生命的人。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成长了几年，6年可以是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12年也是一样，但是却让这个人他的生命成为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求神再次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也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知道如果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一切我们能够活出，不但是我们自己有更新，也能够影响别人。好不好，我们来看一段经节，在以弗所书里面从第四章的20节。那么在念二十节在开始的时候，我先念一下前面的三节经节，如果你有圣经也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那么从第17节到第19节讲到我们在信主之前那个景况，我们属灵的景况。他说，所以我说写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散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其实他讲到说，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我们是那样子，然后从二十节开始，我们应当如何来行？一起来念好不好？请，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感谢神，保罗将在一个经历诉说出来。他说我们学了基督就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一个虚妄刚硬污秽的人。我们讲说学了基督是一个基督徒，他不再说我们是信基督，我们已经信了，在生命道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神的儿女之后，我们是要学基督，有基督的样式。所以他们讲说我们学基督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过去已经听过他的道，他道进到我们里面，我们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他的真理进到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当如何来行呢？从第22节到第24节讲到几个重点。那么第一个我想到，当我们信了之后有几样不同在我们里面是更新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身份的更新，我们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22节跟24节跟讲到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在以前我们是自我中心的，我们是不认识神的，我们是有私欲的。虽然神还是给我们良心，但前面讲到说那个良心渐渐的丧尽，也是我们渐渐的变坏。所以以前我们的身份是一个旧人的身份，现在在私欲里面变坏了一个身份。然后今天我们穿上新人，一个新人的身份，这个新人的身份有一个形象，是神的形象放在我们的里面，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完全的公义和圣洁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所要讲的这几个可能在中文里面看不太出来，但是我相信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这边用的动词是有过去式，如果我们在看平行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九节到十节，跟他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就可以更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过去式。指的是什么呢？只是说我们脱去跟穿上是一个过去已经完成的事实。神已经让我们在得救的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脱去旧人，已经穿上新人了。他已经给我们脱去那个旧的形象，已经穿上新的形象了，已经脱去那个旧的身份，那个恶者的身份，穿上新人的身份，就是一个有神的公义和圣洁的三个身份。这件事情已经成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了，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都在怀疑我们有没有得救，神已经将这个身份放在我们里面，而这个身份要提醒我们，我们既然有一个新人的身份，我们就要有一个新人的样子要出来。就像我们如果在单身的时候，也许我们很自由，我们下了班可以到处去溜达，不回家。结婚之后成为一个丈夫的时候，就要有一个丈夫的样子，我们有一个家庭的责任，就要回家有些家庭的事情必须要去帮忙。更何况当我们有孩子之后，要成为一个丈夫，成为一个父亲的一个身份的样子，要做出那样子出来。因为我们已经有不同的角色，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要个新的一个新人的身份出来，要像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已经是在那个身份的里面，所以我们在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的样式。就讲到说我们不但有一个新人的样式之外呢，这个新人的样式并不是我们自己白白得来的，而是有一个恩典，一个蒙召的恩。恩典当我们知道这个身份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白白就有，而是有人付上这个代价，以至于我们得到这样的身份。所以在比如所说的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不但是要跟这个身份要相称，并且要因为这个身份是因为有这个恩典在里面。我曾经参加一个特会，这个特会的讲员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讲员。那么他不但是口才很好，神给他有很好的恩赐，并且他有很好的学识，所以 介绍人在介绍他的时候特别讲到说，这个讲员呢他有很多的学位啊，那有大概5到6个硕士博士的学位，并且他的学位呢是真正念书考试来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荣誉博士，不是那种人家送给他的，是他真正去考试念书出来的，这不一样啊。因为曾经为了这个学位他曾经花上代价，这个代价是有学有这个学位是有代价在里面的，跟荣誉的不一样，荣誉是用送的，对不对？神给我们那个身份，一个得救的身份，我们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神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却有人为这样一个身份付上代价，但是耶稣基督神他自己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以致我们能够得着这样一个得救的一个恩典的地位。感谢神，他是我们的恩典，我们为这个恩典我们来感谢。当我们回想到我们过去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很多时候有人帮助我们，我们是心里感激他，我们就应该要回报的。或许曾经在路上哎，汽车抛锚，哇，赶快叫朋友来帮忙换轮胎做什么，如果下次别人遇到一样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过去帮助我，我当然是要问题你有一样的问题赶快来的帮助你。也许有时候我们在做蛋糕的时候少了一个鸡蛋，赶快跟隔壁借一下，少了这个鸡蛋就做不了了哈，所以他刚好有就给我们，我们心里现在非常的感恩，就给一个鸡蛋下次送他一只鸡啊，有时候这个样子呢，我们要是感恩的心，一个正常人都会有感恩的心，更何况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得救的一个恩典的身份，乃是神他用自己的生命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在加太书第2章20节里面讲到说，他的恩典是用舍己的爱给我们的，他是爱我，他爱我爱到底，他为我舍己，将他的生命都为我们摆上了，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恩典的身份，一个新人的身份。我们更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献上我们的生命。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应信神的神儿子而活，我们能够活着是为他而活，因为他为我们舍己。所以第一个我们讲到身份的更新，乃是为过去已经成就的一个事实，他已经成就这样的身份，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跟这样的身份能够相称，并且要跟这样的身份的恩典要相称，因为他已经将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要有感恩的心，这是第一点。有人也许会讲说，既然我有这样一个身份，为什么当我受洗之后，很多的时候我还是犯罪啊，很多的时候我还是活不出那个新人的样子出来啊，是不是我得救了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怀疑，我到底是不是得救了呢？为什么我还是跟过去是一样的？既然新的生命你给我，我仍然是这个样子呢？真的盼望这样一些警戒能够让我们从我们心中的提醒，他已经将那个身份已经给我，过去已经发生了，他已经将那生人的新人的身份和地位已经给我们的，我们有这个得救的确据和把握，但是我们有些事情我们还要做的。但是在第二点，就是我们心智要更新，我们的心智要更新。在第4章23节讲到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这就讲的就是要从我们心里面要能够变化。神圣灵赐给我们乃是要我们要变化。刚讲到说这几节经典里面每个动词都是过去式，都是已经发生过的，我们领了他的教，这过去我们已经领到他的信仰，我们能够脱去旧人成为新人，都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但是只有这句话是一个现在式，代表说我们成为新人之后，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每天要更新，要将你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我们心里面要变化，从我们的内心的改变，唯有我们内心的改变，我们的外面才能够真的有真正的改变。我们也知道一个导演非常出名哦，在台湾出生的叫李安，那么最近看到一次在介绍他的一个导演的过程的时候，特别要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导演，那么他很多的影片都非常好，那么他有个特色就是说他很会找一些 本来不太出名的演员，然后出来之后演过他们电影之后，就变成一个突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演员。那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他要求这些演员能够融入到那个角色里面，而那个融入角色不是只有外表像那个要点的角色，而要从他的内心里面只有融入那个角色的灵魂的里面，以及他演出来的时候能够更将那个角色整个的精髓能够把它演出来。所以要将我们心思改变，就我们内心要改变，外面才能够改变。只有外面改变，里面没有改变，那个外面的改变不会持久。所以神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要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直到我们建主的日子，我们的里面要更新，要改变。耶稣基督他所责备的正是这样的人。我们如果是外表改变的话，在当时很多律法主义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他责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换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他责备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虽然圣经很熟悉，他们确实都做到那个律法的外表的表现。他说：“他们只是洗净杯盘的外面，只是把外面洗干净而已，但是你的里面却仍然充满了勒索和换荡。它只是一个最好的最重要的原则，他说你要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像外面也干净了。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真是求神来洗净我们的里面，好像我们那个一个改变是从里到外的一个改变，是从里到外的更新。除了我们里面改变，外面才能够有真正的改变。保罗他就是这样子，在他的生命里面，但是改变乃是一个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整个里面的价值观的一个改变。我们过去所以为觉得好的，现在就看作是有损的。保罗这个经典他讲说，腓立书第三章第七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在过去可能我觉得这个是好的，这个是有益的，那今天在我来看，那个价值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开始我所看重的是那永恒的价值，是在神的里面，那国度里面真正永恒有用的，才真的是有益的，而过去那些当作是有损的。那个价值观的改变会帮助我们心里面更新，并且开始要朝向那个更新的道路来走。非常不容易的道路，就是有一句话说，当我们的价值观改变的时候，会决定我们的决策，会决定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决定要做什么事情，那是因为我们价值观的改变，而决策会决定我们的一生。所以那个更新在我们里面，要改变我们里面的价值观。但是只是这样的改变，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开始里面的思想会改变，我们价值观会改变。但是我们一件事情还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除了内心的改变之外，我们要有外面的超越。就像我们在以前念书的时候，比如念数学，常常都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课题开始，完了之后老师会叫我们做习题，对不对？我们就把这样一个新的知识能够运算，真正的去实习练习熟悉之后，下次再给我们更高层的一些课题，也是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渐渐的能够成长，经验能够更丰富。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虽然神经给我们已经有一个身份，有一个生命，这是每天所要做的，还是知道既然你更新我的里面的生命，每天我要去操练我的性格。那个决定每次都非常的不容易，那在不容易里面确实让我们在当中得到更新和改变。我要回到刚才我讲到那个人，叫做黄磊医师。那么他原来他不认识神，那在2002年的时候，他一个朋友从国外回来来找他们。那在那个时候呢，黄磊他从小一个最大的志愿就是要成为外科的医生，所以他的确就成为了外科医生。他很美满的家庭，后来经济也非常好了，所以已经准备好要出国啊，要移民，然后到国外去更好的一个地方去，他到澳洲。 他朋友回来之后呢，这个朋友是一个基督徒，回到那边去到他们家去住，他说住了24个小时，其中20小时都在跟他传福音。回去之后呢，又3天2天的打电话给他，每一小时两三个小时，一直跟他传福音。结果呢，他在一个多月之后，第一次接触福音，一个月接触福音之后，感谢神，那个圣灵感动他，他就决志信主了。那是2002年，那是他人生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他决志信主，将他的生命交付给主，这个生命开始了成长。可在那之后呢，他在一个机会，他去找一个宣教士，这个外国的宣教士住在中国。那这个外国的宣教士呢，在他们认识之前的一年，意外在一个教会里面，他被杀害了，失去了生命，而他的家庭仍然留在那里。这位医生黄磊医生跟这个宣教士的太太跟他谈话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在一年前曾经有一次，这个家庭的女儿因为一次意外需要医治，就曾经换了医师来医治他，所以当他们就曾经为他的孩子来祷告，也为医治他的孩子来祷告，就是换了医师。所以换了医师就有点印象，哎，这个人啊，有点印象，还知道说原来神眷恋他，在一年前就已经有宣教士为他祷告。不但如此，他从这个宣教士的太太听到说，这个宣教士的家庭，他们整个家庭都在宣教的事上奉献他们自己，3个兄弟都在亚洲的地区来宣教，并且有些人包括这位他的先生在中国都牺牲了生命。王磊医师他非常的感动，他想到说，既然国外的这些宣教士都来到我们这里，为了中国人的灵魂，爱我们的灵魂，他来到这里来传福音给我们，我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呢？我应该留在国内，我既然认识神，我应该让其他人能够认识神。所以做的第二个决定就是放弃原来已经一切都准备妥当的移民，都准备好了，本来3个月之后就要去了，他放弃移民留在国内，他做的第二个决定。而完了之后呢，他是医生，所以在国内他们有些规则，好像潜规则，就是虽然一个外科医生收入也不错了，但是更多的收入来自于医药的回扣，那回扣的收入是更大的。他信主之后，就有些朋友基督徒的朋友劝他说不应当在做这样的事情，他心中非常的挣扎，这是他们行业里面大家都这样做，可是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呢，他慢慢的心里面觉得，哎，是不是我应该做个改变，然后他做了一些变更，也觉得没有关系，我还是拿上是不要归到我的账里面，拿来做圣工也可以啊。但是在那当中见证那个神的话进到心里面，他觉得这样他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二件事就是他是收账的回扣，他太太的工作是在医药公司里面，所以他太太的工作是专门给回扣的人，所以他太太是专门私会的，他是受贿者，他才觉得他太太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两个都一样的感动，结果后来他们做一个决定，他的太太辞掉他的工作，他自己呢转到其他单位去，不再做这样的事情，也因为这样他们家的收入少了90%。虽然这样子他们心还很平安，但还是感谢神。没想到在过了一年之后，中国就有一个叫做行业腐败整治活动，那就是从医药、从建筑、从这些行业里面开始整治，所以他们的单位成为一个马上被整治的一个对象，所以他的同事都觉得很惊讶。那遇到他的时候，都对他很佩服啊。过去当他离开他们单位的时候，觉得为什么你会离开的单位？那么回去的单位，为什么你要离开呢？心中他们觉得，人真的不容易，就请他过来，我们一起来吃饭。就在一起说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对他们做见证，因为他活出那个不一样的生命出来。完了之后呢，在2008年有一个汶川地震，一个震灾，很大的震灾在四川，他跟着他们的教会到震灾区里面去帮助那些人，很多的需要。他原来想，我只要跟我的教会去服侍3个月就好了，然后在那边看到更多的需要， 很多需要不是只有短时间，不是只有两天，也甚至不是三个月可以真正来帮助他们的。他经常受到很大的感动，他从神里面所领受感动的说，既然他们有这样的需要，我要留在这里，我要帮助他们。但是既然要留在这里，他要放弃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的职业。他原来要当个外科医生，是一个他终身想要的一个职业。他只剩下10%的收入，就是外科医师。而在那时候，他做一个决定，我也放弃我的职业，全心在灾区里面的服侍，在那边服侍了3年的时间。这是他做的第3个决定，服侍神。而在那之后，在最后，2009年，他得到教牧学的博士，他真的就投入，并且也去神学院念书，所以不但全心奉献，他后来也得到教牧学的博士，在2012年得到教牧学的博士。那到2014年，就是去年，在这样的大会里面请他当讲员，是我后来在查看到他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成为影响别人这个很好的讲员。我讲到这个，我接下来讲就是我们的一个外面的操练，乃是常常都是这样类似这样的选择在当中来操练的。那么当我看到一个操练的一个书籍的时候，他讲到4个原则，也许不止这4个原则，但是我们外面操练时候操练的。第一个就是要操练爱神，就如同这个黄磊医生一样，刚所讲的那个例子，他说他每次在面临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就想到那句话，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到底我做这个决定是去爱神呢，还是爱我自己呢？这给他一个原则，还是我要爱神，而且爱神不但是爱神，乃是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因为如果没有爱弟兄的心，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他尽心尽意爱神，才爱他周围的弟兄姐妹。所以要操练爱神，爱神功课是不容易学的，但是你看到他每个决定的一个过程，当他做这样决定的时候，都基于因为我爱神的缘故，我愿意这样来做。第二个乃是操练顺服，这个功课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我们前日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讲到我们成为仆人要顺服主人，要听从主人，孩子要顺服父母，弟兄姐妹要彼此顺服，这顺服功课是不容易。在昨天我们到天主教去的时候，秀娟她讲了一个她外甥女的一个见证哈，她讲到她的外甥女最近她要从台湾，那么她网球打得非常的好，她要申请一个美国的学校，这个美国学校上网球的教练很欣赏她，希望她能够过来。她这个申请非常的竞争，非常的强，那么不但是你的网球要打得好，学业成绩也要看。但是他的学成绩不是很好，他觉得说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没办法申请得到，但是又觉得很希望能够来，所以他的教练他们学校就说可以跟你合作，我们就把那个成绩单改一下哈，把它改好一些，那就可以过来了。既然都不用我讲，这个都要配合，那就非常好啊。但是他的家人庆祝一段时间，那其实说我们不应该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做事情。如果神跟我们的教导是我们要诚实的话，就要个顺服的功课。那在顺服里面也许觉得不容易，因为我们这样做更容易，只是更短的路我们能够更容易做得到。那神跟我们的路如果是一个好像我们理智上不能通过的，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好像很多的顺服的功课一样，那他们决定顺服，按照神给他们的教训来做，他们就诚实的用原来的成绩单拿出去。他教练听得很生气，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给你好路你不走，他走这种路呢？但是感谢神，他们通过了。但是重要的是，他们在拿出去之前，知道结果之前，他们也说把一些交给神，即使没有，神必然将最好的赐给他。这就是个顺服的功课。我们心我们在更新，但是更新的过程我们常常面临这样一个抉择，在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去操练这样一个顺服的功课。 第三个讲到要操练吃苦，在神的里面，基督跟那个吃苦的一个榜样，不代表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不用吃苦。很多时候胡适也是吃苦，胡适是一个恩典，我们能够来服侍神，但是胡适常常也面临很多别人所看不到的一些劳苦在里面。我们为我们教会的这些同工来感谢什么？因为每个人他们愿意摆上的时候，他们是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的。所以我们教会在最近在找新的同工都不太容易啊，但是感谢神，我们还是有一群同工到最后愿意出来。我们希望这个状况能够以后越来越改善，越来越多的同工愿意在神里面操练，虽然知道这是一个吃苦，但是我们愿意来摆上。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肯受苦，不肯吃亏，他就永远不可能脱离那个老我的瑕疵，除非我们能够学习在神里面能够吃苦。吃苦是一个操练。我们在今天或者在下礼拜，我们要认证新的同工，我们为这些新的同工我们来感谢神，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用鼓励来支持这些同工。不只是这些支持同工，我们有各种需要同工，跟着赞美的团队有新的成员出来，我们感谢神，为他们鼓励他们。我们很多人是我们看不到的，每一样东西都需要吃苦的。当别人在休息的时候，我们需要出来要准备，但是为了这些，我们的生命会慢慢的更新，最后超越贫穷。不代表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一贫如洗的人，神没有要我们这样子，但是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尽量的简单。那样的简单，就像刚刚讲的黄磊医师一样，当他经历过他们的选择，他放弃他的职业，他放弃在公司里面一个回缺，代表的是他收入减少那么多，但是神却有加倍的祝福在他的身上。超越贫穷，超越更简单的生活，也是要让我们能够更一心来仰望神。心智的更新非常的重要，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不但我们心里面改变，我们外面改变，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不断的操练，以至于让我们的心更每天每天的能够更更新、更进步、更丰富，到我们建主的日子。最后，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一样的一句话。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他这边的动词有点重要性，它是有被动的。更新，我们要立志在更新。但是我们的更新乃是被更新。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因为中文有时候在一些词句里面看不太出来，但是在有些应用版本可以看得到，它是一种被动的一种形态。我们的更新乃是我们被更新，包括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讲到那个变化仍然是一个被动的，我们的心思变化是因为是我们被变的，而不是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来变，不是靠我们的意志来变，不是因为在这世上所有东西来变，不是因为看到哲学的思想，看到了新的一些励志的书籍，看到一些科技能够来改变我们的心，或者这些可以帮助我们，但是真正改变我们的生命的不是那世上一切的可造之物。世上的可造之物，世上的一切的人的思想都无法更新我们的生命，除非那是从外来的，实际上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里面讲到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的。一切美善的事情都只有从神而来，我们靠自己无法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难怪保罗才讲说他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而叫人成长的，生命成长的才是神他自己。只有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立志要更新，但是能够更新我们的是从天上来的。而天上来有些什么事情呢？当我在往下看的时候，我在想到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源头的更新。我们吸收的不再是世上的一切的东西，我们会仰望天上， 思想和天上的事情是源头要更新，而那更新我们从往下看的话，教导我们要圣灵充满，圣灵要来更新我们的里面。刚讲到第二个是我们心里要更新，那更新虽然是我们 要去做，但是要说那个来也是来自于圣灵。所以讲到圣灵更新的时候啊，圣灵这个题目非常的大，我想我讲到好几个小时讲不完了、啊。但我只介绍在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几个有关圣灵的事情。圣灵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呢？在一章十七节讲到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认识这位神。我们无法自己去认识神，我们到 Kingsbury 的时候，他讲到一些有关神的事情。我是跟他讲说，真正让我们能够认识神，不是那世上一切的智慧，不是那世上一切的东西，只有神他自己能够启示我们。其实我相信他是个创造宇宙万的真神，只有他在天上能够启示我们，让真理能够启示我们，而唯有真理，唯有圣灵能够启示我们。他说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认识这位神，能够亲历这位神，乃是圣灵的工作。在三章十七节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能够叫我们心中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我们在世上做一切的事情，何等需要什么力量，何等需要圣灵的力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的里面，那真正我们的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能够成为刚强的人，能够为主来做见证，能够成为刚强的人，在世人当中成为世人在神面前是他荣耀的见证的。所以圣灵能够帮助我们不再成为在这世上一些挫折、一些困难、一些病痛很快就打倒我们，我们里面就软弱了。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在忧伤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祷告，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借着你的灵，叫新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能够刚强起来。我们可以用很多口号说你要强，你要坚强起来，但是唯有圣灵，唯有神的力量能够叫我们里面真正能够刚强起来。在第六章十八节曾讲到说，按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很重要的事情，就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常要祷告，在祷告当中与神之间有沟通，神透过祷告将他意念让我们能够知道，要随时在祷告祈求。这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前面所讲的，要靠着圣灵来祷告，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念，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乃是要靠着圣灵随时并且多方的祷告，并且要为众圣徒来祈求。因为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真正来明白神的旨意。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更是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来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感谢神，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的为我们祷告。因为那个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乃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祷告的学习就是能够进到神的旨意的里面，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能够进到他旨意里面的祷告。也是我们祷告凡我所求的无不得着，那是因为都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感谢赞美神，圣灵是一个帮助我们的属天的力量，他亲自来帮助我们。第二个，不属于在这世界上有些什么东西呢？就圣经。那我们一开始在讲到他说你们听了他的道，你们他的教，学他的真理。本来我们能够进入这个恩典的里面，就是因为他的道理，他的真理。而圣经也是我们讲过很多次神的话，太多可以讲了。我今天就讲到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有关属灵的军装，其中有两样跟神的道是有关系的，一个就是真理的腰带。在前几次几个礼拜牧师讲过束腰哈，一个就是我们属灵的军装，就是要真理的腰带束腰，让我们能够准备好来作战，我们更有力量来为主来征战。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语， 那我们更有力量来抵抗那从魔鬼撒旦来的一些引诱，以至于我们能够为他来征战。一个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在这一样军装里面，武器里面只有宝剑是一个攻击性的。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乃是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一切的引诱。所以我们的源头要更新，从现在开始，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领受的不要再更多是从世上来的，而是更多是从父间来的，从圣灵而来的，从神的话而来的。最后就讲到我们自己，我们一个身份的改变，神他让我们有身份的改变，身份有更新，我们行事为人要跟这样的身份能够相称，也跟这样的恩典能够相称，并且我们的心能够被更新，从里到外一个完全的更新，并且更知道这些更新的来源，这个源头还是从属天的圣灵以他的话而来的。好，我们在每个基督徒通过记得这些几样更新的一个途径和来源，也是我们生命能够更活出主天的样式。所以一开始当我把黄磊医师的照片放在那边的时候，同样的今天我们的照片也放在这里，我用这个脸当作我们每个人的照片。如果是我自己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下面我们整个属灵的履历表要怎么写呢？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成为牧师，一定要成为全世界奉献的，才真的是一个在属灵上有长进的，不是这样子。也许我们好几年都在当小组长都没有关系，但是最终呢，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有没有敬忠，有没有在里面我们的生命有变心，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更亲近，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还是神所要看的，神是看我们内心的丰富，不是看我们外表。也许我们外表可能是已经当到牧师长老，但是如果内心没有改变，在神的面前仍然没有价值。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属神被神见到的生命。因此最后让我们一起将这些经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求这样的经节能够让我们心中常被提醒。一起来，来，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也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一起祷告。太兄，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都是蒙你的恩才成的。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心意不只要让我们能够听你的道，听你的教，学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开始活出那不一样的生命，如同众圣徒一样，何等多的见证人摆在我们的面前，他们知道他们有更新的身份，并且能够活出新生的样式，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同时我们的心智能够改换一新，我们能够操练敬虔，更知道那使人生命建立的乃是你自己。就求圣灵每天来更新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每天来渴慕你的话，如入渴慕溪水。求你来兴起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翻转我们的生命，也求你兴起我们这个教会，来翻转这个教会，好叫我们能够成为自己的见证人，能够翻转这个时代。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